舍己，背起十架，跟从我。门徒的生命成长如同从麦子到馒头的故事，经过揉、擀、发、蒸，生命重整，彻底改变。您做好准备，付上代价，跟随主了吗？
我是王木星，
我是林真儿，
空中的门训，
馒头的对话，
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我是真儿。
用情大不同呢，我们要回答一位安静姐妹写来的信件。她说，你们好，主内家人，我呢是小学读书寄宿在重男轻女的爷爷家，十来岁开始叛逆，后面呢我母亲亲自带我去教会，那会儿呢我已经不读书了。教育方面啊，我们家就属于那种简单粗暴的，为了离开这种环境，我计划离家出走，出走一周呢又被家人找回来，回来之后啊就是继续的接受他们的鞭打。我今年啊已经28岁了，从抵挡到现在的慢慢认识神，确实啊神也在慢慢的改变我。当然回想起来，我已经忘记了那些保守和恩典了，还常常想神在我身上显个很大的神迹奇事多好。我真的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也不知道谢恩。听你们的节目已经有一两个月了，看到很多的弟兄姐妹们每天写灵修笔记记录见证，真的很蒙福，也有感动我自己每天去记录恩典。可是我一直在拖延，却不知道从哪里开始。我的问题啊有点多，希望你们能够帮我解答。第一，我好像没有爱人的能力。在一个星期前，我妈妈做了子宫摘除手术，当时我爸爸先回去，我要请假，他们不让我请，说心疼我请假之后会扣钱。手术之后啊，我还是回去了。为了这个事情啊，父母二人都把我说了一顿。我回去之后，一家人啊都重感冒，喉咙嗓子说不出话，父母说还要我们照顾你。我爸说这叫无辜浪费。我反问他，你父母在医院，你哥去你就不去吗？我爸爸说这不同，反正啊爸爸就是批评我无法无天，所以啊我跟他们根本没有办法交流沟通。在检查出等化验结果出来之前，要做手术的前两天，我一直迫切地为妈妈手术祷告，流泪祷告。在神面前恳切流泪祷告，其实对于我而言并不常见，每一次祷告都是几分钟草草了事。但是妈妈这一次让我在她做手术期间不回去，我一下子就很难过，我也不为他祷告了。我刷了两个晚上的手机，我觉得我妈就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我有爱，但是爱的不够多。第二就是我没有喜乐。在教会啊，每一次有几位招待的老阿姨笑容都很灿烂，老远啊就跟我打招呼，我就觉得很不自在，我就想抓紧离开。有的时候我都感觉他们这种热情让我觉得鸡皮疙瘩毛孔都竖起来了。唱诗歌我也没有那种力量，有时候啊领唱氛围带的挺好，大家都很火热，而我却觉得自己格格不入。我也拒绝了教会让我参与招待的侍奉。第三呢，就是我现在每天读经有点走马观花，读不进去。我想改变现状，可是我没有能力。用我妈说的话，就是神的话语知道归知道，但是老我还在我的生命当中作王。在我给你们写信的今天是礼拜天，听了长老讲的道，呼吁年轻的弟兄姐妹们抓住机会侍奉主，所以我就抓紧写下我的两个问题。我相信啊，今天不写完再拖两天，我就更没有勇气去完成这次的咨询了。所以我期待你们能够给我一些帮助，也愿神赐福你们，赐福我的生命长进，遇到合适的属灵伙伴。
非常心疼这位安静小姐妹，我们要隔空抱抱你。你在这样的家庭从小有这么多的一些伤痕，非常的心疼你。即便是信主之后呢，我也相信你在家庭里面可能更多接受到的信号是许多的让你觉得爱里面的不安全感，或者没有被完全的接纳。其实一直以来都在一个重男轻女这样的一种印象里面定位你自己的价值。我想也正因如此呢，可能你在你的信件许多地方提到的都是你自己的问题，但实际上我们很想告诉你，就是神真的好爱你。你不会因为你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成长不可爱，或者是没有价值，你就不配得神给你的这一份救恩。神非常的爱你，并且给了你全然的一个新的身份。所以今天你不是需要靠着别人给你多少的肯定和多少的回应你才能够去爱人，你爱人单纯是因为你已经完全被爱了，你完全的被神接纳，被宝宝，被他看重，被他 当成一个宝贝放在他的掌中。如果你真认识神的爱，那你现在心灵里面不会有这么大的缺失感。我想你在自己的原生家庭，在父母面前，因为没有爱，当然也就不会有喜乐。那可能父母亲给你的也仍然是爱的，但是呢，这爱是不完全的。那你呢，定义自己也是有爱的，但是好像没有太多爱人的能力。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是如此，除非我们被爱的源头医治，重新的与爱的管道接上，否则的话我们所有的人都是看着来什么菜就做什么样的饭，
爱会用完的。
没错，我们真的无力去面对一个无爱的环境。所以我们首先在这里呢，不批判你说哎，你就是太没爱心了，太不孝顺了，你应该原谅你的爸爸妈妈。我想既然你们全家都是信徒，那每一个人都需要迈出自己需要去成长和改变的那一步。你的家庭很显然有许多需要带到福音里面去翻转的东西，有太多文化的怨诱和很多不完全的爱和家庭关系，导致你呢在一种错综复杂的伤痕里面并没有完全的走出来。所以今天呢，你想要拥有爱人的能力，你不用去担心外面的环境有没有改变，你不用担心你家人到底爱不爱你，接不接纳你，他们怎么看你不重要。你有没有回到神面前，真实的意识到你是一个被神所爱的，被他救赎的，被他拣选的，被他宝宝的，他的儿女呢？这是你的第一身份。当确定了你的第一身份之后，你就知道你是被爱的。而一个被爱的人，他才有爱的能力去爱身周围，正如你在信件当中说的，那可怜可能又可恨的人，可是他们都是神托付给你的家人，是需要你去爱的。另外一个，我想对于信徒来说，最特别的一个生命特征就是喜乐和盼望。每一个在神的爱当中去成长和生活的人，不管环境如何，我们一定有说不出来的满有荣光的大喜乐。所以今天当你意识到说哎呀你没有喜乐的时候，其实说实在是因为你允许外在的环境抑制住了你里面对于永生的确据，还有对于神的爱的把握。这些呢，当然跟你认识神是分不开的，跟你怎么去认识神，怎么去认真的读经祷告去追求他是分不开的。现今呢，你28岁对了，还没有组建自己的家庭，我觉得是最好的机会，可以从头的开始去思考神究竟有多爱你，而你爱他是不是胜过你现在生命当中所有的关系，所有的环境，所有一切追求的目标呢？这个是只有你可以做出的决定和调整。
约翰福音21:18-19，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牧师为什么要选这一段经文呢？因为其实这是我在前一段时间灵修当中神给我一个特别大的启示和感动。在约翰福音21的时候，大家知道主耶稣复活之后向门徒显现是在加利利海边。我记得当时呢是在复活节，我们的牧师讲到说主耶稣又回到加利利的海边来向门徒显现。我当时说不对啊，我们的圣经写的是提比利亚海啊，牧师讲错了啊。当然也能看出来我们对圣经是有多么的不了解。那我就回去顺着我自己的这个疑问去查考，才知道加利利海还有提比利亚海呢都是同一片湖，也就是彼得他们家乡所在的地方。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此前的彼得是怎样，他因为三次不认主，整个人已经陷入到一个绝望当中了，他不知道自己的未来会怎样，他自责，他痛苦，他难过，他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打算重操旧业去打鱼去了。他没有像犹大那样的说我放弃自己的生命，但是他也过得并不开心，并不喜乐。而主耶稣选在了当初第一次呼召彼得的地方向他显现。主耶稣复活之后向彼得显现之后，用三次你爱我吗，你爱我吗，来彻底抹去了他三次不认主的罪。主耶稣在21:18-19说了一句话，说你跟从我吧。大家有没有记得在呼召彼得的时候，同样的地点，同样的地方，主耶稣对彼得说你跟从我吧。然后彼得跟从主耶稣了， 可是在跟从主耶稣的过程当中，他有太多的杂念，他有太多的一些不纯净，但是主耶稣的爱大过一切。所以主耶稣知道彼得这个时候绝望无助的时候，在同一个地点同一个场景下，在打鱼前向他显现，并且跟他说你跟从我，再一次的呼召。我自己在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哇，我超级的感动。我突然发现说，神对我们的呼召并不是我们决志信主的那一天，而是他每天都在呼召我们，每一天都在说你跟从我吧。无论你是刚强的，无论你是敬虔的，你是忠心的，你跟从我吧，还是你是软弱的，你是失败的，你是犯了罪的，他说你跟从我吧。只要在当下我们跟从主，就是一个新的开始。就像彼得，当他愿意跟从，再次听呼召跟从主的时候，彼得就后来成为了初代教会重要的人物。所以我们也要特别的鼓励我们的安静姐妹，好，你信主了，但是也许你需要回到那个原点，就是神起初拣选和呼召你的原点，重新开始。这个心，一是新旧的心，二是心脏的心。
妹妹讲到约翰福音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呢，也要知道说，实际上跟从主这件事情，神在呼召我们，从我们信主到真正我们懂得我们去回应他的呼召，是向我们的老我死，要学会舍己跟从他，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也像彼得和所有的门徒一样，因着要吃饼得饱，因着各种各样的心思意念要来到神的面前，为了得。但是今天耶稣再一次呼召你跟从我的时候，是提醒说你该舍。舍什么呢？就是原来你是为了随心所欲的跟着我得到你想要得的，但是今天你跟着我的时候，你要去你不愿意去的地方，你要为了这个信仰的缘故开始舍己。而这个舍己最重要的一个提醒，就是每一天你都需要向着自己的这个老我和一种行为、一种习惯、思考模式、沟通方式，你的旧有的关系里面的一种恶性循环要说不，必须要向老我和喂养老我的环境和所有的这些因素说不。只有这样，你才像对着耶稣说，好的，我愿跟从你。当耶稣呼召门徒的时候，不是呼召人来跟着他活，而是呼召人来学习他的舍己和舍命。这个才是我们每一天真正跟随耶稣的人生命得长进的唯一的道路和途径。
很多的弟兄姐妹们说读经读不下去，那是因为你根本没有意识到它有多重要。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哈，因为木星这段人眼睛出问题嘛，所以就要吃叶黄素，保证我的眼睛是有一个恢复的可能。我是个很大咧咧的人啊，之前虽然有各种各样的营养品，大家说到了年龄都一定得吃，要抵抗什么更年期啊，这个期那个期，可是我就是老忘，即便那个药放在桌子上，每天看到我都会忘记吃。可是这一段时间我突然意识到我的眼睛出问题了，我每天都会记得要去吃这个叶黄素，那是因为我知道它有多重要。而对于读经也是这样，当我们没有意识到读经对我们的属灵生命的成长多重要的时候，我们当然读不进去，可读可不读，忘了就不读，耍懒了就不读了。而当我们知道说这是救命的，你一定会坚持读，当你读的时候，圣灵一定会让你读得进去，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意识到圣经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最最最最最最重要的启示，所以我们才会有各种各样的理由推脱懒散。当你认识到说这是我救命的良药的时候，你就会坚持下去。
今天呢，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不要落在撒旦的谎言当中，说哎呀没关系，反正神爱我的话，那他也不会在乎我到底读了多少，有没有读，关键就是品质就行了，不要担心这个量的问题。请问质变是不是由量变而导致的呢？所以你不用去担心说哦，我今天读这段经文我没有太多的得着。你有没有每一天就好像刚刚妹妹所说的吃维他命一样的去读经去祷告？维他命，维他命就是你的整个生命就要维系在神的话语之上。
是，
那我们当然也鼓励在我自己已经觉得软弱的时候，那我更加的是需要靠着神给我的真理和灵粮，一天的难处一天当。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